江西为何缺乏存在感？在中国东南部有这样一个省份，它拥有4666万人口，面积 16.69 万平方公里。2020年的 GDP 是 25,691.5 亿元，比辽宁高，比陕西低，排在第15位。但同时它也被叫做阿卡林省，这就是江西。甚至很多江西人自己都会自嘲，江西可能是全国存在感最低的省份之一了。江西的邻居们，福建、浙江、广东都有钱，湖北有武汉还有黄冈，湖南那更不用说了，毛主席、芒果台，谁不知道？那江西呢？江西的特色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江西为何缺乏存在感，以及缺乏存在感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了防杠，我们首先要说一下什么是存在感。存在感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或生活中随口能聊到，随时会听到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或现实中有多么的重要。比如说延安，它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但它现在却并不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地方。再比如绵阳，它跟东风快递的生产息息相关，非常重要，但也不是个很有存在感的地方。咱们说回江西，其实在历史上江西的存在感还是挺强的。比如唐宋八大家有三人，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他们都是江西人。两宋时，江西发达的农业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一的漕米赋税。而到了明清时，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更是享誉海外，还有我国古代四大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它也在江西。要弄清楚现在的江西为何存在感这么低，首先就要搞明白历史上的江西为何会如此繁荣。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江西凭借着自己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中国古代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江西位于我国的东南部地区，北临湖北、安徽，南接广东，东临浙江、福建，西接湖南，可以说是整个东南部地区的地理中心。在唐代安史之乱后，我国的经济中心就开始南移，东南部省份的经济与北方省份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而江西人这个时候打通了从大庾岭进入岭南，也就是广东的通道。从此不管是从中原出发还是从江南出发，想要更顺利地进入岭南，都得走江西的大庾岭通道。频繁的商贸往来和人员流动，不仅让江西依靠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成为了江南最富庶的地方之一，也让江西成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高地。除了前面我们说过的白鹿洞书院，江西还有另外三个本省内非常著名的书院，白鹿洲书院、鹅湖书院、豫章书院。可惜豫章书院这个名字被某些人渣给玷污了。回到主题，发达的文化和教育又为江西带来了政治上的强势。两宋时期，江西出了5142个进士，占了全国六分之一以上。明朝一共90个状元，江西占了18个，而明朝十大首府中有三个都是江西人，这些都是江西得以繁荣的深厚政治资本。江西的繁荣来自于它重要的交通地位，而江西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也是交通地位的衰落。在明朝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岸就只有一个，广州，而在清朝的鸦片战争后，上海被强行开放，中国的贸易中心就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再加上天津条约里规定的国外轮船可以在长江上自由通航，所以内陆的商品就不再需要从江西运到广州了，他们可以直接一路沿着长江运到上海，不仅速度更快，运费也更低，因此江西的交通要道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然而历史对江西的打击这才刚刚开始，在交通上一方面是传统商道的没落，而另一方面却是新的交通建设又总是很魔性的绕开了江西。1898年，张之洞提出要修建一条从武汉到广州的铁路，根据传统路线，按理说应该就是从江西走，然后顺着大庾岭来路修。但是那个时候湖南因为有着湘军打击太平天国胜利的功劳，所以说话更有底气。再加上线路勘探时，美国核心公司认为在江西修铁路会比在湖南更困难，所以这条连接内陆和广州的铁路大动脉粤汉铁路最终就还是绕开了江西，改到湖南了。而此后 粤汉铁路给江西留下的伤口就越来越深。比如1957年通车的京广铁路，它是中国南北经济沟通的重要通道，对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巨大。但是因为京广铁路就是在原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基础上修建的，所以最终这条铁路经过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还是避开了江西。正所谓一步慢步步慢，就算是到了现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高铁建设中，江西也是到了2014年才有了第一条高铁沪昆高铁，比隔壁湖南湖北的武广高铁晚了整整5年。那为什么江西修铁路总是慢半拍呢？哎，江西也是有苦说不出啊。江西南边是南岭大山，西边是井冈山大山，东边是武夷山还是大山，也就是北边的鄱阳湖平原比较平坦，但是鄱阳湖再往北又是长江天险和皖南山系，简直可以说是四面围墙了。这要是古代用桥走或者坐船的话没啥问题，但是一牵扯到修铁路，那江西的条件就确实没有隔壁的湖南好。而除了交通，江西在行政区划上也一直有人诟病。南昌作为江西的省会，不仅和周围的省会城市比起来，它的人口和面积是最少的，人口560万，面积7402平方公里。与之相比，长沙人口是839万，面积近 1.2 万平方公里。而就算是在江西省内，南昌的面积和人口也不是最多的。赣州常住人口870万，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上饶常住人口680万，面积近 2.3 万平方公里。南昌的常住人口只能排第三，而且就只比排第四的宜春多了不到2万人而已。同时，人口占江西的五分之一，面积占江西的四分之一，紧挨着广东的赣州，它的 GDP 却只占江西的 14%。 上饶作为江西的第二大城市，却被景德镇和鹰潭生生地分为了两半。宜春市区太偏，导致经济实力还不如他手底下的几个靠近南昌的县级市丰城、高安、樟树。而萍乡则太靠近长沙了，导致萍乡人其实对长沙会更有认同感。而这一切就导致江西缺乏一个中心城市。现在各省之间的人口、产业、资源和政策之类的互相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而没有中心城市的省份也就意味着缺乏话语权和竞争力。所以如果一个省份想要刷存在感，那努力打造一个中心城市或网红城市其实是一条捷径。回看江西呢，由于缺乏中心城市，就多次跟国家的重大战略无缘。比如说自贸区，自从2013年我国首个自贸区建立以来，总数已经增加到21个了。江西周边所有的省份都有自贸区了，就唯独江西，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那几个城市，却发现没一个有能力拿下自贸区。说完了导致江西缺乏存在感的交通和行政区划的问题，咱们再来聊聊导致江西缺乏存在感的另一个问题，高等教育。江西的高等教育在它的一圈邻居中总体偏弱，江西有103所高校，但却没有一个 985， 只有南昌大学是个211，而其余比较有名的比如江西师范、江西财经等，也是出了省就没多少人知道了，所以江西就很难吃到知名高校带来的传播红利。回到主题，江西现在是没有985高校的，但是在历史上江西原本也是有机会有985高校的。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而此时全国各大高校也都陷入了办学瘫痪，于是中央就决定对北京的多所高校进行战备疏散，而这就是著名的京校外迁事件了。他们有的迁到了河北，有的则更往南去寻求南方省份的接纳。比如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刚开始他想去河南，但那个时候河南人多粮少，担心养不起这个学校就给拒绝了。随后中科大又找到了江西，但江西同样以养不起为由拒绝了他，最后还是安徽接受了他，于是中科大终于在合肥落了脚。现在中科大给合肥乃至安徽带来了多少收益，当地人肯定比我这个外人更清楚。 OK， 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无论是交通的变迁，还是行政区划的问题，亦或是高等教育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在历史的洪流下江西或主动或被动地做出的选择。所以 要真正搞清楚江西缺乏存在感的原因，我们还是得回到历史上去。江西民间有个说法，认为江西没落的根源就在于鸦片战争。一方面，因为列强打开了通商口岸，让江西的交通地位一落千丈；而另一方面，则是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百年战争里，就总少不了江西的身影。先是太平天国，湘军和太平军在江西打得热火朝天，把江西打了个稀巴烂。然后到了民国，江西又成了北伐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再然后，国民党又对我党在江西的根据地进行了5次军事围剿，最终逼迫红军开始了长征。更别提在抗日战争中，江西全省84个县市有78个被日军严重烧杀掳掠，42个被严重破坏，24个就直接成了焦土。江西伤亡总数超过50万，500万人成了难民，土地荒废300万亩，全省人口有2000多万下降到了1300万以下。100年间被战争蹂躏的江西，从富甲一方变成了赤地千里。所以元气大伤的江西，不仅抢铁路抢不过湖南，等到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援建也没太多给江西。从1953年到1957年，苏联援建了中国156个工业项目，最后落地了150个。这其中湖南分到了6个项目，湖北分到了9个项目，江西只分到了3个，还全是挖矿的项目，没有一个重工业项目，也没有一个制造业项目。可以说江西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就算改革开放之后，江西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走在了全国前列，在93年就建成了我国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昌九高速，并且做到了省内高速公路南通珠三角，东接长三角。但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江西老表离开江西出去打工更方便了。根据2017年的数据，江西有 7.25% 的人都在外出打工。我在环北京贫困带那期说过，城市发展中的极化效应，也就是在纯市场的机制下，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交通越方便，那发达地区就越容易从落后地区吸血。而只有到极化效应的下一个阶段，扩散效应发挥作用后，那发达地区才会反哺落后地区。所以呢，也许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的那一刻起，历史的洪流就注定了要把江西推向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评价一个地方的存在感强不强，并不会只看经济。比如说到吃辣，我们会想到湖南和四川；说到羊肉，我们会想起宁夏和内蒙；说到高原，会想到西藏；说到煤老板，会想到山西等等。这么看来，江西似乎真的就没有什么独特的标签。但事实上，江西人也很能吃辣，而除了我们前面说过的王安石、曾巩和欧阳修，还有陶渊明、黄庭坚、杨万里和晏殊，他们也是江西人。江西的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很多人都知道庐山，却不知道它就在江西。而很多人都看到了东南沿海的富裕，却没有看到这背后300多万背井离乡的江西老表。我想，也许江西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标签去定义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元的。2021年赣深高铁计划全线贯通，江西与广州地区没有高铁直达的历史将被终结。而目前我国还在规划一条浙赣粤大运河，这是一条连通了长三角、江西和珠三角的超级运河，比京杭大运河还要长。当它建成后，再配合着赣深高铁，那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将在江西重新建立，到时候江西作为小通明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